伯父母弟兄姊妹朋友们，虎年新年快乐。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就是永生何价。我们之所以愿意思考永生这个主题，是因为有死亡。很少有人在新年的第一天谈死亡的事情，不过不把死亡谈出来呢，没办法谈更有意思的永生的事。死亡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周遭时刻在发生，我做过一个计算，每一秒钟有差不多两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当然每一秒钟差不多也有两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在我们一呼一吸这样一个动作的里面，其实就有两个人离开了。那你当然没有在报纸上见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的消息，除非那两个人是相当知名的人。偶尔有一阵子会有一些知名的人，他们的名字登在新闻里面，说他们去世了。在星期五冬奥会，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前的几个小时，有乔治亚共和国的一位速滑的选手，他在训练的时候就不小心撞墙而死。其实在一个月前，在海地大地震中也有将近20万人丧生，有数百万人失去他们的家园。死亡其实比你我想象的都来得快，而且我们人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有一天你我也成为别人参加追思礼拜的理由。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真的，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参加追思礼拜丧礼是什么时候，我反正每一年都要参加 几次丧礼，我认识的朋友，我认识的好友的他们的家人。死亡让我们思考永生，永生其实是所有的宗教思考的一个主题。关于来世，有没有一个未来的世界？这一生短短这些年日之后，就没有生命的另外一个去处，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吗？即使是无神论者，他们也讲永生。无神论者所讲的永生，是在物质世界里面的永生，他们身上的原子电子，他们身上的每一颗物质的微粒要卸下来被肢解，然后被其他的生命非生命的东西所支取，与他们连接。所以他们讲的是那样一种在物质层面的永生。那到底有没有永生呢？这个问题谁有资格可以回答呢？我们都是在彼岸世界这一边的人，那谁知道彼岸世界的事呢？我们都是生活在此岸世界，谁知道彼岸世界的事呢？那你说有人也许从此岸世界进到彼岸世界，然后又从那边回过来，那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对不对？逻辑上很成立。也有人写过这样的书，死亡9分钟，天堂7分钟等等之类的，从这个世界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几分钟，有的是几小时，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们在那个世界的一些事情。这还不是唯一的告诉我们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你知道是哪？就是从彼岸世界又来到此岸世界，告诉我们彼岸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地上将近2000年前人神相遇的一个记载。福音书里面记载许多人神相遇的事情，有的人，有的福音的朋友说，他说有神，有神向我显现。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神跟人碰在一块的故事。神跟人碰在一块，人竟然最后失之交臂，没有得到。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人问一些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你真的预备好见神吗？不要说在来生见神，在这个世上见神吗？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故事其实记载在四福音书的头三个福音书里面啊，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马可记载的特别的详细，马可福音也是这四福音书中成书最早的一卷书。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人，我们先从他的记载，然后参考马太跟路加来看这个人，给他有一个基本的画像和了解。从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有钱人，谁不想做有钱人呢？我们中间有谁不想做有钱人？本人手穷就够了的，他是有钱人。他不仅有钱，产业很多，而且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还是一个官，犹太人的官，是一个有权势的人。而且我们从这个人自己的对耶稣的回答，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钱有权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一个人腐化到掉，对不对？只要占其中一样就够了，但是不要说占两样，又有钱又有权，这样的人一定是道德腐化的人。但是这一位，他却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天下你要说好人吧，这大概是好人之一了，不多见。那好人还要信耶稣吗？好人也需要。这个人不仅有这样的德性，开头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耶稣其实是一个很穷苦潦倒的传道人，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吃了上餐不知道下餐是谁来招待他。但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有权的人，也很有修养的人，跑在耶稣面前跪在他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对真理对永生的追求是很执着的人，而且是一个愿意谦卑俯就自己的人，来到一位施者的面前来询问永生的奥秘。刚才说他跑来，所以有人说他一定不是那种有钱有权的人，大腹便便，我们的心目中的一象，对不对？那个大腹便便呢，走路都要左右摇摆的，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跑来跪在耶稣面前的人。所以这个人什么都有，但就有一样没有，永生。但是虽然他没有永生呢，但是他很有追求，是不是？他愿意追求永生。我自己在生活的场合，在工作的环境之中，常常就感叹咱们中国人、非中国人其实对永生有兴趣的人不多呀，真的。而且大家活在那种光景中，没永生还活得蛮有乐趣的。我后来想想，我说那不都死到临头还乐什么乐呢？都没有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孩子、父母引指一条路，该走的路，有什么乐的呢？找什么乐子呢？所以呢，我后来就想啊，站在边上，我说啊，如果说人是犯罪堕落的话，没有比身在人间死到临头之先还在那里找乐子更堕落败坏的了。真的，你能想象一个人，你以为这个人是杞人忧天吗？你以为这个人他是担心有一天天会塌下来吗？是也不是，他其实是一个有眼光的人。我们这样有眼光的人其实并不多，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你的父母健康长寿，也许你的父母还健在，暂时 如果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一样，在我小的时候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3年多以前去世了，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责任感呢？然后你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还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是跟世界上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吗？难道这些东西不引起你自己的思考吗？不引起你自己的一种责任感吗？你明明看见自己的父母老去，你明明知道有一天他们要死去，但是你却不将生命永生之道介绍给他们。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有一天在这个社会上要打拼，但是你却不愿意他成为一个有坚定基督信仰的人，有真正信望爱的那种不一样的号外的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神儿子生命的人，基督徒。这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对他的一个简单的素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像这样一位渴慕真道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像他这样一个与真理失之交臂，与神相遇之后竟然悠悠愁愁地走了。人生的悲哀没有比这更大的。他问的问题很简单，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种问法反映世界上所有的不同的种族的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你要到来世永远生命的境界，你这一辈子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到达来世的那样一个境界，这是所有跨越种族的人所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你到新的境界，你现在需要做一些事情，就有点像我们来当年来美国的时候，即使是偷渡来美国也需要做一些事情，对不对？需要在那边付一笔钱给那个人蛇，然后需要很辛苦的这个长途跋涉，或者是坐这个人蛇他们所开的卡车，闷在那个卡车里面，然后悄悄的行走，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还不要说你合法来美国，需要签证，签证前还需要准备所有的材料，经济担保书啊，来读书还得要考托福 GRE， 对不对？所有的都要准备，人生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达到一个新的下一个里程碑，前面需要做一些事情的，谁都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他问的很有意思，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这里面有至少3个不同的假定在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呢，人间在人间呢，还竟然有一些良善的夫子，那耶稣至少是一个，对不对？他认出来，他怎么看出耶稣是良善的？我猜呀，他听过也见过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竟然不收钱呢。我告诉各位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推崇这个人当明星，不管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做明星，那很少是没有钱的呢。据说这个中国参加冬奥会，如果有人得了这个奖金牌的话，至少500万人民币。哇，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是与钱挂钩的，但是耶稣行神迹其实很奇怪，免费医治。我最近带我岳父去看一个医生，哇，有人给医生写的匾里面说他怎么医术高明啊，然后医德高尚啊，我就在那想，我说医德高明，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但是钱还是照收不误，对不对？然后这个药公司的这些 salesman 跑过来给他们兜售他们的产品，然后顺便问一句，你们吃中饭吗？ Do you do lunch？ 他说是，然后就查了一下时间，下一次能吃中饭的时间是3月份了已经。哇，一个月的中饭都已经排好了， 会被这些人。你就知道他看耶稣是良善的夫子是没有看错的，不收钱免费医治人，然后他的教导看出来也是一个大善人，所以他说良善的夫子，他假定人间有这样心良善的虽然不多，耶稣一定是其中的一个，这是第一重假定。第二呢，这样的人对永生问题有答案，这样的人对永生不是说你良善就一定有答案，我看我母亲也很怪良善的，但是他对他老人家对永生却没有，生前没有答案，直到他信了耶稣基督2000年的时候。第三呢，第三个假定就是永生有代价，行善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换取永生，他有三重的假定，人间有良善的人，耶稣是其中一个，耶稣基督这样的良善的人应该有答案，什么样的答案呢？永生一定有代价，其实虽然说别人有答案，其实自己已经假定什么答案就在什么地方，有代价，要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就一条一条的来回答他，先挑战他的预设，耶稣回答问题很有意思，先挑战你的预设立场，你背后的假定，良善的夫子，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是一个挑战呢。咱们中国人别人要是称你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称你是师父是老师，心里面都很高兴，是不是？那高兴还来不及，耶稣却不这样，你这样称呼我有道理吗？你真知道我是谁吗？你敢这样称呼吗？你称呼的是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吗？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世界上所有的好人在耶稣这个回答面前大概心里都咯噔一下，嘿嘿，我已经够好的了，耶稣怎么说世界上没有善人呢？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要信耶稣吗？耶稣上帝的儿子把人的本性看得很正确，就是你我没有良善。我们中间如果你是福音朋友还不服气的话，你等一下也许会服气了。圣经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错，人的确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有无限的尊严，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但是呢，圣经说人犯了罪，亏缺了，丧失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人活在人间是罪人的身份，中国人尤其不愿意听罪人的身份，因为以为罪人都是在监牢里面的人，但圣经呢把这样一种对人的认知完全的扭转过来，他告诉你我一件事情，你我是监狱外的罪人，监牢里面有犯人没有错，他们犯了国法，但是呢监牢外你知道有一群人就是你我呀，你知道犯了谁的国法吗？犯了天国君王的国法，犯了上帝的法则。你说你不服气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看，等一下你知道当这样一个好的人良善的这个财主官跑来，他都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陷。上个月底在法拉逊中国城有一个报道，有一个中国人恋上另外一个有夫之妇，8年之后呢还是他的情感投资没有得到回报，就决定把那个女的给杀了，把她的心跟肺都掏出来了。哇，你说那是犯人，我承认那是罪人，但是你想一想，咱们心中多少次恨过人，假如那个恨机会成熟的话，机会成熟意思是说 假如你把它干掉之后不需要负责任，你把它干掉之后不需要负社会舆论的谴责跟国法的制裁，你就有可以干掉他的机会和手段工具全有。他是你的仇人，你恨死他，你要不要干掉他？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诚实的话跟我一样，咱们心中不知道杀了多少的人。我告诉你，你如果诚实的话，我们心中杀了多少的人。你知道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都已经被你杀了多少次了，不是一次两次。前天星期五在阿拉巴马大学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教授，一位女教授，白人教授，就因为她教授终身教职，在六年之后，在那里教书六年之后，没有在最近的这一次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可，没有得到批准，让他成为终身教授。他竟然用枪把系主任、另外两位教授杀死，还有另外一位教授杀，另外两位教授杀伤，还有另外一位职员杀伤。你说哈佛出来的博士应该是有学问的吧？你说一个人受高等的教育可以改变他的罪性，那这位女教授你怎么解释呢？我告诉你啊，所有的教育不能改变人的罪根性，越教育高的人，他犯罪的手段越什么？越高明啊。那些小偷其实是最不高明的盗窃犯，需要登堂入室，好麻烦，对不对？你还记得有一次，最近有一个小偷在呀，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地方，加州吧，他到宿舍里，学生宿舍住的地方去偷东西，但是有一个老兄呢，他会这个中国功夫剑，他拿下剑来就一刀就把他给捅死了。哇，你说做小偷很不容易的，今天那些有学问的人怎么偷东西呢？在自己的电脑前骑着一杯香茶，吃着口香糖，然后敲几敲，那你银行里面的很多钱就可以转到他们里面了，你相不相信？所以呢，不要说教育能够使人好，好没有了，你我都受过很多的教育，对不对？几十年教育下来，你说咱们好到哪儿呢？扪心自问，抚尽自照，发现你们就是罪人一个嘛，不就是罪人一个吗？我后来这个说穿了，镜子里面的那人呢，就是慢行杀人犯。你不是一刀一枪把人给憋了的，你我是慢行杀人犯。有多少人看过春晚的小品？哇，我看了一些，在百忙之中看过一些。其中有一个小品叫做《一句话的事儿》，看过没有？听过没有？一句话的事儿很有意思，我发现这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小品。夫妻两个人各有自己的朋友圈，各有自己的手机电话，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生意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交易出去，有些酒肉朋友一起在一块儿，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朋友之间就互相照看，说他在哪，他在哪，配偶打电话，他在哪啊，他在我这，请他接电话，他一直不接听我的电话。哦，他现在上厕所，他不方便，所以就用上厕所这么一句话的谎言来瞒天过海。哎，这小品很有意思，就一句话的事啊，就一句白谎言，对不对？就一句谎言呢。我们每个人如果心里诚实一点点，起码的诚实还没有丧失的话，你站在镜子前一定会发现镜中的人是一个罪人。 我们所说的罪人是你没有按照神圣善的标准生活的人，你我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想法，你总得承认你我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想法吧，你我有一些说过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那你总不能说你这一辈子都没说话嘛，总说过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对不对？第三呢，你我都做过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都走过一些不该走的路，真的。所以呢，你要认出来，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良善的，你我就是地地道道的罪人。耶稣这句话充满玄机之处还在于第二方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你刚才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你如果把我看成耶稣看成是一个人，那你是错的。你如果把耶稣看成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来到人间，那你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个财主官有没有看出听出耶稣说话的玄机所在啊？良善的夫子。然后耶稣就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这样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是对一个犹太同胞说话，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神通过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就讲了这几句，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这前面都是些不可很负面，对不对？与人相处的这些关系里面，但是最后他说当孝敬父母。其实耶稣所讲的这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六七八九然后第五，对不对？ 是讲的十条诫命中间的那五条，人伦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关系。不知道耶稣是要故意停在那里停顿了一刻呢，还是耶稣继续有话要往下说，但是呢被这个少年人年轻财主官所打断。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是一个乖乖牌的犹太人，他从小到他长大成人，他都遵守了上帝的诫命，这是一个绝对乖乖牌的年轻人。但是这个人心里知道，这样乖乖牌还不能够保证他得永生，他心里知道，他所以还是有这个问题。他说我要做什么事？你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是有思考的人。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环境之中，很多人没有想这么深呢、啊。所以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里面，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大体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人救自救的宗教，一种是神救他救的宗教。基督教就属于神救的宗教，不能靠自己来得救，要靠上帝。自救的宗教是说，你这一生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保证你来生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这是自救的宗教，你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你没做好，你一定没戏唱。这是自救的宗教。但是这个年轻人知道，他虽然做得够好的了，但是他心里知道不够好。你知道为什么不够好吗？因为他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我所做的什么样的善行，什么样的善事能配得永生来报答？ 你要想清楚，你我在地上所做的任何的善事，对吧，都是很有限的，都是很有限的善事。那你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所做的有限的善事，为什么值得在永恒来生中用无限的永远的生命来赏赐来报答你呢？你想过这个不平衡没有？有限怎么能用无限来报答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年轻人想过， 你说我们做的一点善能够用永生来报答吗？我最近读这个报纸，讲到美国这个虽然过去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但是那些很有钱的亿万富翁们，他们还是拼命的捐钱呢、啊。纽约市长彭博 Bloomberg 捐了5亿多美元，哇，他比往年多了8%。比尔盖茨也捐了若干亿的美元，还有一对夫妇，我以前不太注意他的名字，他捐了略略超过10亿美金。哇，我就很欣赏美国这些有钱的人，我不是欣赏他们钱多，也欣赏他们钱多，不过更欣赏他们呢，愿意在他们有生年间就将他们的积蓄一批又一批的回馈给社会，到他们年迈，到他们体衰，到他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所积蓄的基本上都回馈给这个社会，所以这点我很欣赏。那你说这样的人可以盖得永生，够格了吧？亿万富翁把自己的钱，比尔盖茨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留下了不过区区200-300万美金，对不对？那所有的家产全捐献给慈善，给社会所用，哇，你觉得这样的人还不够得永生，那咱们这些人就完蛋了。你觉得有限的那点钱可以保证你在永恒的境界得到永远的生命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要问的，自救的宗教。第二，如果你捐钱出力的目的是为了得永生，那我要问了，那你行善的动机是不是够纯正？哇，我爱那位女子，我拼命的给她做这做那样讨她喜欢，我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她的爱情，其实已经不够高尚了，对不对？那一般人可以接受，但是已经不够高尚了。哇，我今天低三下四的啊，讨她的欢喜，讨她的一笑，就是为了得到她的爱情。那我今天大笔大笔的捐，把财产全捐进去了，就是为了什么？赚取永生。哇，这样的动机也不够纯正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出名的人在这里捐一笔钱，在那里捐一笔钱，他的名字就写在上面，某某某图书馆，某某某博物馆，某某某小学，某某某基金会，对不对？所以搞了半天呢，搞了半天那个动机还是可以要打点问号的了。第三，就算你突然间40岁的时候想通了人生，决定从40岁到你80岁死之前那40年全部行善，那你在0岁到40岁之间怎么办呢？那没做好的那部分，你总不能说我40岁到80岁的可以抵0到40岁的做的亏欠的地方吧？那不能抵的，该做的是你该做的，前面没该做的怎么办呢？用什么东西来赎呢？你不能说用我那个来赎，那赎了那个就没了，你要想清楚。第四，那咱们这群一般的老百姓，既没钱也没能力做出那么大的善来，那咱们还有戏唱吗？那这位神怜悯我们吗？所以你要想想，自救的宗教有很严重的问题，经不起推敲的。如果你还执意的认为世界上的某一种自救的宗教可以带领你进入到一个更光明的来世的境界，你得仔细想想，你得问这几个问题。无神论者就是也是讲自救的，知道这件事哦。无神论者是说通过自己的劳动双手可以创造人间的天堂，这是无神论者的自救观，可以达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早晨的时候呢唱东方红，它是人民的大救星，晚上傍晚对着落日呢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无神论者的生命其实很荒诞的。前面说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后面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然后靠自己的一己的力量就可以实现人间天堂。我告诉你，大梦想，空想。神救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呢？就是基督教这样，他知道你我不能自救，你我的有限的区区的善行不能够获取永远生命的报偿，不能，这两个之间是不同位格的，不同等量，不同等级的层次的东西，不能靠有限来换取无限，很简单。所以上帝呢，他就自己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在这一位年轻才主官的面前，他自己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向人传讲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福音，希望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告诉各位啊，自救的宗教是把所有的代价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肩头上，你需要做这做这做那才有可能怎么样。所以你看回教徒祷告的时候，回教徒要做很多的善事的，包括捐献呢，包括还有自我的节制，有斋月啊，守斋月，包括去朝圣啊。但回教徒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善多于恶还是他的恶多于善，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亲一下左边，亲一下右边，两边肩上抱善事的天使，别少抱一件善事，一少抱之后到时候一起减法出问题。那抱恶事的天使呢，别多抱一件，两件是如果柔合在一块儿是同时想的，或者相差几秒钟算一件罢了，别算两件，因为到天上一算，这账单一算，这张三善事三件，恶事8900件，你减法太差远了，对不对？如果说哎呀这一位呢善事3000件，哇很多，恶事呢3001件，你这不倒霉吗？就为一件事就下地狱了，他没有安全感。佛教徒也一样，对不对？他不知道自己下一道的轮回在哪里，他真的不知道，他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尽善尽美去做。所以啊，我有时候读这个新泽西的小报纸啊，这些中文报纸啊，星象周刊啊等等，每次出了一点什么事情呢，救灾啊，头版总有消息说慈济啊又爱心奉献在那个地方了，又出了多少人力，捐了多少钱。我说要行善也不要这么打广告啊，行善就悄悄的行嘛，就像耶稣所讲的，你右手行的善不要让左手知道，你说这怎么可能嘛？右手跟左手不都连在我身上吗？右手行的善不要让左手知道，哎，意思就是说别在那里去想，别在那里去报，安安静静悄悄的做就行了，天上的父都看得见，清楚得很，也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给那女生献花是为了得到她的爱情，还是真的就是无私的献花？哇，我很少有无私献花的人，对不对？最近中国大陆报道一个人，他的脖子上挂了好多的锁，一个锁一把锁连成一把锁，然后打了一阵的广告，说某某某你来跟我来那个，意思就是说咱们连为一体，结为夫妻。神救的宗教跟人自救的宗教全然不一样的在哪里呢？人自救的宗教是说你自己要付这么多的代价和努力，神救的宗教是说神替你付极重无比永远的代价。你知道神极重无比永远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吗？在两个月前圣诞节，去年圣诞节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大概也看到过，爱的寻觅登在星象上的，有我的名字在上面，所以我们公司有同事看到之后， 跟我去讨论问题，然后后面讨论问题之前完了之前要离开了，就问我一句，他说你是不是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是啊，爱的寻觅，我没有时间给你读整篇的，只告诉你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替你我要救你我，他付的代价在哪里，你也许不太清楚，哇，耶稣这个人跟耶稣相遇也不知道耶稣究竟付了什么代价，我告诉你耶稣付了什么代价，第一他低就到卑贱，虽然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他选择卑贱的来到人间，降生在一个普通穷苦人的家里，诞生在马槽里，他选择卑贱。第二呢，他选择平凡，虽然他是一切美好美善美丽的设计师造物主，但是他自己来到人间却成为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啊，最近有人这个夸奖我儿子，说他长得帅，像某某某。我一听，我说某某某是谁啊？他说是一位这个歌星影星。我后来一看，其实不太像。我告诉你啊，春晚那个节目上那些男男女女很少，我应该说有一些是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长得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但是呢，这倒是自己的话说，但是呢，大多数的人你去看看，不都是女的都是美若天仙，对不对？男的呢，一个个哇，都这个标标准准的漂，很潇洒，很有风度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来救我们这群很潇洒、很有风度的这个人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人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化身吗？他是一个相当丑陋的化身，圣经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念慕他，甚至他三十岁出头，别人说你不五十岁还不到就说见过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三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就像快五十岁的人，对不对？咱们有时候呢四十好几的人一看别人说差不多三十几，其实我们心中的模糊数学都知道三十几跟五十没什么区别的啦，真的是没什么区别的。但耶稣呢选择平凡。第三，他选择奴仆的身份和地位。天国的君王，你能想象他免费在人间医治各样的疾病吗？瞎眼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吗？他一个仆人的身份。第四，一个贫穷的人的身份。有人看耶稣在那里很亮光，哇，很来劲，很有能力，所以夫子你无论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但耶稣跟他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我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睡觉没地方枕头的，那他说你还要跟从我吗？他是一个贫穷的人。第五，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你知道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有病呢？因为圣经上一方面预告他，以赛亚书里面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有人说耶稣大概有一种，现代这个医学来观察他，大概是有那种脸上阴阴的，然后心里面这个郁闷的，他大概是有抑郁症的。但我们不知道耶稣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至少路加福音有一处一语道破天机，有人跟耶稣说，他说你医生啊，你医治别人你也医治自己吧，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病怎么不医治呢？你医治别人的病，你自己的病呢？所以耶稣是一个有病缠身的人。第六，他被人瞧不起，被人拒绝。被人瞧不起，被人拒绝，最大的拒绝莫过于别人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别人不承认他是人的救主，是基督，以至于把他钉在天地之间，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钉在天地之间，挂在十字架上，这是被人拒绝的记号，最大的记号，无能为力的记号。第七，他受伤，他为你我受 受伤，受鞭伤，对不对？看过《耶稣受难记》Mel Gibson 电影的人都知道，他受鞭伤，他受钉十字架钉痕钉在他身上的那种伤，他受伤为你我受伤。我常常在想，上帝这样救人，自己花的代价太大了一点，他自己花的代价太大了一点。但是在这么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人却不领情，人却不耍他，不把他当回事。所以有时候福音传在朋友的耳中，哇，不以为然，不以为然。我告诉各位哦，神的儿子付这样大的代价，上帝的确是用苦肉计来换回你我的良知。我们的良知有时蒙昧，我们的良知没有苏醒。上帝用血淋淋的十字架上的画面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最后耶稣舍身，耶稣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为你我导演了，他为你我导演了人生该走的路。人生该走的路是什么呢？虽然行过死亡，但是从死亡要进到永生之地，从死里要复活。所以我们所传的这位耶稣，那位当年跟耶稣在路上相遇的那位，被那位年轻人所遇着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付了极重的代价要把你我寻回父家的人。今天既是中国的新年，也是情人节。我告诉各位哦，人类历史当中再没有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的这样一位爱我们的情人，爱我们的良人，真的没有。我们每每读到中国其他地方也一样，报纸，哇，这位明星，那位漂亮的人，对，他们都要嫁入豪门，对不对？我后来就想想，我说这个难道没钱人家就不能过日子吗？哎呀，有钱人家需要花那么用那么多钱呢？当然我知道这个戒指可以戴几十万的，这个五十块几十块的呢，当然是差了好多倍了。吃呢，要吃，反正都是鱼肉虾、蔬菜水果，都是这些东西的，但是一定要嫁到豪门里面去吃这些东西。我告诉各位啊，人间的爱情呢，从来都是往上攀、高攀的。你注意到没有？高攀的，我自己信耶稣也是这样。哇，看中一位年轻的女子，在大学的时候就很恋慕她，就悄悄地为她读书。争取他的爱情读书，我就是想高攀嘛。哎呀，他大概看不起我，我这农村来的这样一个穷孩子，也没什么明显的看出有什么前途，所以呢，只好就好苦读书了。然后读出一个，看出有一点点一线光明的时候，就向他求婚了。我都是向上攀的，所谓灰男人的故事 ，Cinderella Man。你读过灰姑娘的故事，我们是做灰男人的故事，哇，向上攀。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求爱，是他自己从高处降到低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八个方面，他自己降卑，为的是谦卑俯就你我这样的人，然后说你爱我吗？你爱耶稣吗？耶稣看到他就爱他。我告诉各位，耶稣对这样的人没有不爱的，遵守神的诫命，愿意顺服神的教导而活，没有不爱的。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既然你认出我是良善的夫子，既然我已经告诉你人间没有良善除了神之外，那意思就是说你认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了。那好，你把你一切现在你的家产全部卖掉分给穷人，就 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所以呢，好像失去了，其实没有失去哦。哇，耶稣跟他讲的是一个用有限的财宝可以换到在永恒中蒙纪念的这样一个身份。意思就是说，你在地上的分出去的钱其实没有失掉，在天上记在你的名下，你的账上。耶稣并不是要他完全失去了就一无所获，没有，而且还要他干什么呢？你再来跟从我，你再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你对我的跟从是一个全然委身的跟从，是一个没有包袱的跟从，是一个没有裹足不前的跟随，是一个又想占着世界的好处，又想占着天国永远生命的好处，这样一个脚踏两只船的这样的人，心怀二意的人。所以耶稣作为一个老师，一个良善的夫子，就对他提出一个大的挑战。你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提出挑战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耶稣他讲到第六到第九条诫命，然后跳到第五条诫命，对不对？耶稣没有讲到第十条诫命的。第十条诫命是什么？不可贪恋，对不对？各样的财产啊，各样的人什么之类的，不可贪恋。耶稣用这件事来挑战他是不是真愿意做一个完全人，在上帝面前挑战他的贪心，然后说你还要来跟随我，这是挑战他有没有真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真认出来他面对神要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就是十条诫命的头四诫，对不对？在上帝的面前不可以任何别的神，不可以任何别的偶像，第二诫，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与神亲近。耶稣是希望这个人做一个完全人，一个完全人是完完全全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所以就把第十诫第一到第四诫全拿出来给他，你还缺少一件，其实一件两方面，其实两方面，对不对？你变卖你一切的那些拦阻你跟随我的，那些有可能成为这个少年人听见这句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其实不是光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没有想通，哎，无限的永恒的生命，永恒承受永生，他竟然不愿意用区区的这地上的一点有限的财宝去变卖，然后去安心的跟随主，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完成来达成，他不愿意。所以这是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他想了很多，似乎想通了，但是最后又没有想通。耶稣周围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就吸气耶稣的话，耶稣说又说啊，小子啊，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我告诉各位，你也许不是像这位财主官有钱的人，也许你是，只是我不知道。假定你不是，那是什么事情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也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是拦阻你，对不对？那些东西按照耶稣的吩咐，你需要去把它变卖掉，然后轻轻松松的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一句夸张的话，骆驼已经够大的了，针的眼，你见过针的眼很小，对不对？骆驼穿过针的眼不可能嘛，就是不可能。以前有解经学家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做针眼门，那个其实是不对的了，因为针眼门是耶稣之后一千年之后的事情了，1100年将近，11世纪啊。所以呢，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有钱人呢进神的国真这么难啊，比骆驼穿过针的眼呢还难。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我们刚才不是讲基督教是讲神救吗？不是人救吗？要人救那完蛋了， 要自救的话，那完蛋了。那个人他舍不得，因为舍不得就导致他得不着，所以呢他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所以在自救真的是很难的事。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说话了，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大弟子，中间的大弟子说，看来、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没有错，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撇下自己的生计，彼得是打鱼的，那马太呢是收税的，那这是很有很赚钱的职业，就有点像今天中国的公务员呢、啊。你知道谁都想当公务员，我还以为当公务员只是一个政府职员而已，但是后来听人说公务员那真是那是敲门砖呢、啊，那才可以真的是赚很多很多的钱。耶稣他的门徒都撇下自己的生计来跟随主了，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讲跟从他不是说完全没有代价，你要想清楚哦。我刚才讲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代价他已经做成了，那下面轮到你了，在这样一个永生的 transaction， 在这样一个交换交易之间，你用今生的什么来换取永生的来生的永生呢？你要想清楚，上帝已经替你做了该做的那一部分，你要做你该做的那一部分。你该做的那一部分就是全然委身于这位独一的主，天地间这位人类独一的救主，你全然的委身在他面前。你需要把所有难主你跟随主的事情都撇下来，所有难主你跟随主的事情。他说这样的人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有的人可能是他的父母难主他信耶稣，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听到有些年轻人他的父母还是国内的高干，他们暂时不能够接受他们信耶稣，你的父母就成为你信福音的难主。有的人是兄弟姊妹，有的人是他们的职业他的田产，那些有的人是他的配偶。他说这些你都要撇下，但是当你撇下的时候好像失去了，但是没有，你得到了百倍的。你说何以见得呢？比方说那个天佑弟兄，其实我跟他连姓都不是一个姓，他姓罗我姓张，根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们今天的称兄道弟的在主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主里的弟兄，我们进到神的家中，神家中所有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的内地信主之后呢，去年这个信主之后啊，受洗了，然后打电话跟我岳父跟他称兄道弟，说咱们是真的在上帝的国中间的伦理不是人间的伦理，他在地上仍然是父亲的身份，但是在主里面是兄弟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要得到很多的兄弟，也是我们的父母，年长的也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他说你的父母在母亲在外面找你，还有你的兄弟姊妹。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呢？他那凡听神的道就遵守的人，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告诉你，在耶稣的词汇里面很简单，你失去的那是暂时的，你得着的那是百倍千倍万倍许多倍。那你说田地，哇，那是你得到田地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能够随随便便到别人的家中，不是你认识的人的家中去吗？不能的。你能在他院子里面随时走一走，说今天咱们心情好，到邻舍的院子里面去踏一踏踏青，哎，不能的。这个是 private property， no trespassing， 不可以侵入的。但是你如果是到一个弟兄姊妹的家中，哇，虽然那个家是他的，他需要扫地，你来之前扫，你走之后他也扫，他还帮你烧饭吃， 但是吃的胃里面的全是你，对不对？坐在这也是你。唯有呢，唯有就是他需要辛苦的做工付那个 mortgage， 你可以去用它，你可以去使用它。你说呀，不能完全的使用，比方说他的 master bedroom 我就不能去睡觉，我的确你不能去睡觉，除非他邀请你去他们家有 sleep over， 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有时候有孩子大人 sleep over 的故事。我告诉你啊，你得到的不是一家两家，你得到的是弟兄姊妹所有的，他的都是你的，你天佑的也是我的，我到他家去吃了喝了，油子一摸就走了，他自己在那里打扫，因为他是主人呐、啊，所以是主人辛苦还是客人辛苦呢？你自己心里判断。不都是阳光雨露，耶稣说还要受逼迫，你信主之后可能受到这样那样的难处和逼迫，有的是来自家人朋友的，甚至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不理解，有的可能是来自其他的场合的，没有关系。耶稣说你把代价算清楚，上帝的儿子替你付的代价全付了，你要付的就是全然委身跟随他，你愿意吗？我们来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天父，愿你自己施怜悯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有，愿你自己的圣灵感动他的心，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主爱的礼物。天父，我谢谢你，愿你自己救恩，实行救恩直到地极，奉耶稣的名，阿门。 Thank you.